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8月21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一份为联合国准备的秘密报告指出，新近掌控阿富汗的塔利班武装分子正在各大城市加紧搜捕阿富汗前政府安全官员以及曾经协助过美军或者北约军队的所谓合作者，引发塔利班可能对这些人展开打击报复的恐惧。根據《華盛頓郵報》、美聯社及法新社等傳媒的報導，塔利班武裝分子正在阿富汗各大城市設立哨站，並逐家逐戶執行搜捕行動，經常威脅要逮捕或者打死搜捕對象的家人或者親戚。這份為聯合國準備的威脅評估報告由與附屬聯合國情報支援中心挪威全球分析中心做出的。報告說，不可一世的塔利班迫切需要搜尋、審問或者是懲罰那些與美國支持的前政府有關係的人員，那些曾經在軍隊、警局和調查單位擔任過要職的人風險最大。塔利班佔領首都喀布爾之後，曾經宣布對所有前政府官員實施特赦，並鼓勵他們重返工作職位，而大規模的搜捕行動卻令到外界懷疑所謂的大特赦是否臨時安撫人心的權宜之計。挪威全球分析中心報告說，塔利班利用西方聚焦於從喀布爾機場撤離各自公民的時機，在各城市肆無忌憚地搜捕阿富汗目標人物。一位北約官員說，塔利班奪取政權之後已經有18,000人搭飛機離開了喀布爾。一位不願意具名的官員表示，仍然有成千上萬的人試圖進入機場。隨著塔利班對阿富汗控制日趨嚴密，面書推特和領英宣布他們已經採取措施對阿富汗用戶身份實施加密保護。國際特赦組織說，塔利班上個月對加茲尼省哈扎拉人社區的幾個人施加暴力並予以殺害。喀布爾的形勢今日看來似乎更加平靜，不過街上和商店的人群比平常顯著減少。印尼、德國、丹麥和澳大利亞等國家過去幾日一直在令他們的國民和阿富汗人乘搭飛機離開喀布爾。巴基斯坦亦都將在巴基斯坦人和其他外國人撤離阿富汗。塔利班迅速採取行動，應對治理安全以及與之前的敵人和解相關的挑戰，並且在喀布爾會晤政治領袖。有一些有關塔利班武裝分子暴力鎮壓示威者的零星報導，東部的贾拉拉巴德市星期三8月18日至少有三個人被殺。美國總統拜登說，他將會讓美軍留下在阿富汗，直到最後一批美國人撤離，即使超越8月31日美軍撤離的最後限期，亦都要這樣做。台灣總統府發言人星期五8月20日表示，感謝拜登總統及拜登政府持續以實際的行動展現對台灣承諾的堅如磐石。拜登總統日前接受美國廣播公司 ABC 專訪時表示，美國一向信守承諾，如果北約遭到任何人侵略，美國將會作出回應，對台灣、日本和南韓的做法都一樣。這個是美國總統首次將台灣的地位提升到美國最親密盟友北約、日本和南韓同樣的高度。台灣總統府發言人張純涵感謝拜登政府最近的首度對台軍售，感謝美方履行《台灣關係法》及六項保證，台灣會持續推動台美關係穩定發展，並與理念相近國家堅定持續深化合作夥伴關係，捍衛自由民主普世價值，並為台海及印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繁榮發展貢獻良善力量。一間總部在維吉尼亞州漢普頓的美國國防承包公司業主及其四名僱員，因為將中國製造的產品偽造成美國製造並出售給美國軍方而被判處監禁。美國司法部8月18日宣布了判刑這個消息。法庭文件顯示，被告按照必須滿足產品來源的條件參加了有特殊優惠待遇的政府採購項目，卻違反規定以欺詐性的手段從中國入口貨物，然後貼上美國製造表徵出售給美國海軍陸戰隊、美國陸軍、美國海岸警衛隊和各州的國民警衛隊及其他機構。該公司仲利用一名僱員的傷殘退伍軍人身份來獲得某些有特殊優惠待遇的政府合同， 管理层將呢名員工講成係總裁，但呢名員工並冇實際嘅領導角色。拜登總統喺五月份向美國情報機構發出命令，要求佢哋喺90日之內就呢一場禍及全球嘅大流行病係咪由實驗室洩漏引起嘅問題，攞出一個可信嘅研究報告。這個90日嘅最後限期已經進入倒數。美國20多個亞裔美國人同埋太平洋島民組織致函美國總統拜登，要求拜登喺病毒溯源問題考慮佢哋嘅利益，唔好將病毒溯源問題變成煽動公眾對亞裔仇恨嘅一場政治鬥爭。呢封由亞太裔美國人全國委員會同停止反亞裔仇恨兩個民間組織牽頭簽署嘅信件，敦促拜登要加倍努力向社會大聲疾呼，並採取行動打擊煽動仇視亞太裔嘅行動同埋暴力。呢封信稱，情報機構嘅病毒溯源報告會為我哋嘅社區帶嚟風險。信中重複咗北京方面嘅一貫講法，認為多數科學家認同病毒自然傳播講法，而實驗室洩漏嘅假設引發一連串嘅陰謀論。一啲帶有偏見嘅人會借此將大流行病同亞裔美國人聯繫喺埋一齊。中國第四大鋼鐵公司鞍鋼集團和排名第10的本溪鋼鐵公司星期五8月20日宣布，由鞍鋼對本鋼實施聯合重組，兩間公司合併之後將會成為全球第三大粗礦生產廠家。據中國傳媒報導，這兩間公司合併的交易已經得到他們所在的遼寧省政府相關部門批准，鞍鋼集團將會持有本鋼集團51%的股份，本鋼集團則成為鞍鋼集團的控股子公司。這兩間大型國企的合併符合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要國企做大做強的理念，與目前中國大型民企所面臨的艱困局面形成鮮明對比。在過去的半年多時間裏面，從網絡公司阿里巴巴到科技公司騰訊，從外賣連鎖店美團再到網約車平台滴滴步行，以及從網絡銀行螞蟻金服到新東方等教培行業的龍頭老大。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张富杰，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可以使用蔡枫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蔡枫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at 西风3.com， 串法是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可以安装到电脑或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以及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政治阻力之下，美中两国预计难以重启贸易谈判。在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持续紧张之际，中国新任驻美大使秦刚日前表示，希望美中两国的工商界能够为美中关系的良性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在此之前，美国一些最有影响力的商业团体敦促拜登政府重启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并削减自美中贸易战开打以来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 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但是华盛顿的一些贸易问题专家就认为，在拜登政府制定出一套完整的对华政策之前，华盛顿不大可能同北京举行有意义的贸易谈判，而且重启贸易谈判在美中两国国内都将会面临着政治阻力。秦刚8月13号通过视频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艾伦举行了线上会面，他在会面之后发推文说，好高兴见到美中贸易会的会长艾伦，并且就中美贸易的前景进行了讨论。他们都是希望看到中美之间强而有力的贸易以及投资，使到他们的人民受益。他和艾伦的线上会面当中还特别提到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会更大，并且强调美中的经贸合作是互利共赢。曾经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的艾伦是秦刚到美国履新之后会面的第一位美国非官方人士，凸显北京有意通过美国商界推动经贸合作这个压舱石来稳住不断下滑的双边关系。8月初由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牵头代表零售商、芯片生产商、农场主以及制药厂商以及美国商会在内的30多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商业团体在一封落款为8月5号的信当中呼吁拜登政府重启同中国的贸易谈判。这些商业团体要求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以及财政部长耶伦继续同中国谈判，尽早取消两国适得其反的关税。彼得森国际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表示，有多于大的主要因素导致美国商界要求拜登政府采取行动。首先是特朗普政府加征的关税仍在生效，拜登政府延续了这些关税。其次就是这些企业当中，特别是农业企业，认为他们对中国的出口正在受到中国报复性关税的限制，因此他们正在是丢失了在中国的市场的份额。这些企业正在申请301条款关税豁免，但是相关的审批程序繁复，进展迟缓。但是哈夫鲍尔表示，美国商界敦促美中重启贸易谈判最重要的原因是希望能够通过启动的谈判来降低美中关系继续恶化的不确定性。他说直接的原因，但是也是相当重要的原因。他是认为美国在这处的商界真正是希望改变和中国关系的基调，这个是双方都是非常之对立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2021年的年度调查显示，该个团体200多家的成员企业当中的 82% 表示他们的业务是受到了美中贸易战的影响。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史剑道警告说，在制定出一个全面的对华政策框架之前，拜登政府不大可能同中国进行有意义的贸易谈判，而阿富汗局势的骤变可能会延迟对华政策框架的出路。史剑道在通过电子邮件回答美国之音的采访时候提到，虽然阿富汗问题将会在几个星期内甚至更长时间内主导政策的制定，但是拜登政府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需要提出某种中国政策的框架。如果他们在未有这样一个框架的情况之下开始同中国进行有意义的谈判，他们将会面临着大量的批评。拜登政府目前正在是对美国对华政策以及对华贸易政策进行两项的审查。阿联酋的英文报纸国家报在8月16号援引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艾伦的讲话，拜登政府似乎接近这项审议过程的尾声，因此或者是在秋季他们会了解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以及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将会是什么东西，但是现时这个并未有是展明。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7月份曾经对特朗普政府和中国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提出质疑，认为该个协议未能够解决美中经贸关系当中最紧迫的议题，而且仍然在征收的关税损害美国消费者以及企业的利益。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候表示，拜登政府对美中经贸关系全面审议当中必须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处理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是继续执行这份协议，还是重新启动谈判。 彭博社在8月11日的报道就说，美国财政部正在和中方协商耶伦访问中国事宜，包括他和中国副总理刘鹤举行会面，但是相关的协商仍然在初期的阶段。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哈夫鲍尔认为，重启贸易谈判在美中双方国内都面临着政治阻力，它的可能性甚至不足 20%。他说，如果拜登总统决定重启贸易谈判，他将会被国会当中的共和党对手，特别是一些参议员指责为姑息中国，对中国态度软弱，因此展望2022年11月的中期选举，他不希望有这种被指责为对中国态度软弱的政治负担，这个就是一个真正的大的障碍。阿夫鲍尔认为，这个是不幸的，但这个是政治现实。但是在中国似乎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是习近平主席正在从民族主义反击中获益，他正在充分利用一种回归毛泽东时代的那一种对美国十分强硬的回应。中国充满民族主义色彩的官媒《环球时报》的英文版8月14号刊载了一篇文章，说美国修复和中国的贸易关系的最大障碍是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等高级官员，因为他们所相信的是和中国对抗的战略是错误的，这个使到美国花费了大量不必要的资源，使到美国经济陷入困境。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史剑道表示，真正的阻力在于现时美国整个政界都认为美国是未有从和中国的任何一次经贸谈判当中获益，除了个别企业或者行业以外。而在另一方面，美中之间的贸易似乎丝毫未有受到关税亦是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影响。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的统计显示，中国在2020年仍然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总额是达到6595亿美元。中国亦都是美国2020年最大的进口国，进口额达到5392亿美元，同时是美国第三大出口的市场，出口额是为1203亿美元。彭博社7月22号的报道认为，美中双方都已经学会了同与税共存，中国公司是购买更多美国商品以履行2020年的贸易协定的条款，而美国公司则是购买他们在其他地方得不到的商品，以满足部分由政府数万亿美元刺激措施所推动的高通胀的家庭需求。全美零售联合会表示，很多的美国零售商选择压缩利润而来吸收关税带来的成本上涨，而另外一些零售商则是将这一部分成本转嫁了给消费者。此外，虽然中国政府表示仍然在努力履行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内容，但是中国在落实采购目标方面相去甚远。据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包恩的统计，中国去年实际采购的美国商品比承诺的低 40%， 今年到目前为止实际采购的比率承诺是低 30%， 而且中国亦都未有履行采购更多美国飞机或是汽车的目标，这些情况都降低了双方很快启动新一轮贸易谈判的意愿。按照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规定，美中双方应该在今年夏季就协议的落实情况举行阶段性的审议，这个为两国恢复谈判提供一个契机。但是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熟悉中国经济决策的人士表示，中国不急于和美国恢复贸易谈判的原因是贸易问题的重要性已经在双边关系的优先地位当中大幅下滑，而且北京方面亦都不愿意在补贴问题上作出任何的让步。皮特森国际研究所的哈夫鲍尔表示，或者到明年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美中两国只能够在个别议题上面尝试展开合作，例如是气候亦是新能源领域，围绕着电子商务的电子支付亦是电子认证亦是签名等技术性较强的领域。他说他是确实认为这样的合作是空间，但是他想说的就是空间只是一个技术领域，不会激起很多的政治反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阿富汗的塔利班迅速采取行动处理与前敌人同和， 解有關的治理安全與挑戰問題。塔利班幾日前在喀布爾重新掌權，宣布戰爭結束，包括哈卡尼網絡在內的塔利班反政府武裝代表星期三晚間訪問了喀布爾高級政治人物的住宅。哈卡尼網絡被美國政府列為全球恐怖組織。阿富汗前總統卡爾扎伊和自我流亡的總統加尼的聯盟夥伴阿卜杜拉等人接待了塔利班領導人。阿卜杜拉星期四在推文中說，他們就喀布爾和阿富汗各地的公民的安全及國家未來的團結與合作交換了看法。阿卜杜拉在推文中說，哈卡尼是塔利班代表團的領導人，並且說阿富汗議會議長、老院主席穆斯林姆阿爾等人亦都參加了會面。美國政府2011年宣布哈卡尼是全球恐怖分子。阿卜杜拉強調說，歷史顯示在缺乏社會正義的情況之下提供安全並加強國家團結是不可能的。有零星報道說，塔利班戰鬥人員星期三在阿富汗東部城市賈拉拉巴德暴力鎮壓了抗議人士，有至少三個人被打死。阿卜杜拉在推文中說，哈卡尼先生對與會者保證說，他們將努力為喀布爾市民提供安全，並要求這個國家的政治領導人和長老提供幫助和支持，為人民提供安全。阿富汗前總統顧問和分析人士法哈迪對美國之音說，塔利班向其他政治領導人的主動姿態是一個好的跡象，顯示他們意識到阿富汗需要包容各方的統治，有必要與婦女、技術官僚和商人進行同樣的接觸，來到支撐阿富汗的經濟、投資環境和就業機會。美國國務院正義元想網站說，哈卡尼接受了個侄希拉傑丁哈卡尼的命令來到執行塔利班的行動，他亦都代表基地組織行動與基地恐怖分子的行動有聯繫。塔利班通過軍事手段奪取阿富汗的控制權之後，現在面臨著美國和國際社會越來越多的壓力。批評人士說，一個不包容的塔利班政府將會被視為是對人權的威脅，尤其是對阿富汗婦女而言，並且會導致阿富汗好像1990年代那樣和國際社會隔絕。但塔利班保證建立一個包容的伊斯蘭政府，讓阿富汗繼續留得在國際社會，繼續得到急需的重建援助。塔利班首席發言人穆賈希德在推特上重申，塔利班決心與所有國家保持外交和貿易的往來。哈卡尼網絡的基地在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官員堅稱，塔利班所有領導人很久之前就遷往反政府武裝控制的阿富汗地區。巴基斯坦同時承認，有一些反政府武裝領導人的家人和戰鬥人員繼續與巴基斯坦將近300萬的阿富汗難民住在一起，但和他們並沒有軍事的關係。巴基斯坦總理伊姆蘭汗說，就是影響力，他的國家過去要求塔利班與美國進行談判，導致雙方在2020年2月份簽署協議，這個協議為美國領導的國際部隊撤離阿富汗鋪平道路。哈卡尼的已故父親是1980年代美國支持阿富汗武裝抵抗蘇聯佔領時期創建了這個哈卡尼網絡，但是目前是這個組織的領導人是塔利班首領阿胡恩扎達的副手。塔利班官員對美國之音說，希拉傑丁哈卡尼預計很快就會在阿富汗公開露面，但未有具體時間。塔利班佔領阿富汗導致混亂和不確定，亦都導致成千上萬阿富汗人試圖逃去海外，美國和盟友努力管理他們的人員的撤離。阿聯酋星期三證實，加尼和他的家人以人道理由目前在阿聯酋。加尼星期三在一個視頻中為他離開阿富汗進行辯護，他說塔利班想要處決他，並誓言要返回阿富汗，他否認自己帶著1.7亿美元逃出的指控。加尼在阿聯酋出現，讓人猜測他可能會試圖在流亡期間對塔利班的統治提出挑戰。美國官員星期三似乎否認加尼會在阿富汗的未來發揮作用。副國務卿謝爾曼在華盛頓對記者說，我們看到阿聯酋今早宣布加尼受到當地政府的歡迎，就是這樣了，他不再是阿富汗的一個人物。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古爾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富汗局勢突變之後，中國與塔吉克斯坦開始反恐演習，同時塔利班在幾大程度上能夠信守對中國對俄羅斯的承諾，中俄與塔利班關係未來怎樣去發展也都引人關注，而俄羅斯則借機繼續加強在中亞地區的軍事存在。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
塔吉克斯坦內務部8月17日宣布，塔吉克特種部隊和中國軍警當日開始舉行山地條件下的反恐演習，演習將會持續到20日結束，演習地點是在塔吉克內務部的一個訓練中心，當地位於距離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別10多公里遠的拉米特山谷當中的阿克達特市。塔吉克官方表示，塔吉克內務部和中國公安部的一個高級代表團在一日之前在杜尚別舉行會談，雙方討論了山地條件下聯合反恐演習、情報互換、訓練高級軍警人員等等的議題。和阿富汗接壤的三個中亞國家當中，塔吉克擁有和阿富汗最長的邊界線，其中很多的地段都是位於帕米爾高原的巴特克上地區。中國和塔吉克在帕米爾高原亦都有邊界的接壤，阿富汗的阿罕走廊則是和新疆擁有不到100公里長的邊界。塔吉克斯坦和中國在軍事及安全領域合作最為密切的中亞國家，最近幾年中國和塔吉克斯坦提供了大量軍事援助，包括幫塔吉克興建和阿富汗邊界沿線的各種邊防設施、哨站、營房等等。在阿富汗政局突變之前，中國仲是和塔吉克以及阿富汗組織過在阿罕走廊的三方共同巡邏行動。關注阿富汗局勢的很多俄羅斯以及中亞政治分析人士表示，一啲極端組織一直在阿富汗境內的巴克塔宋地區活動，這些組織的成員由很多的民族組成，包括了車臣、烏茲別克以及塔吉克的人、維吾爾人等等，當地同時亦都是阿富汗毒品生產的基地。塔利班沒多久之前輕鬆地控制了中亞相接壤的阿富汗北部地區，但是當地主要的居民並非塔利班所代表的阿富汗最大民族普什圖人，而是塔吉克人、烏茲別克人以及吉爾吉斯人等等。一些俄羅斯以及中亞政治分析人士認為，和90年代的時候相比，今日的塔利班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近年來隨著不少的塔吉克人、烏茲別克人、維吾爾人等等紛紛加入塔利班，這個使到塔利班變得國際化，這個令到20多年前外界普遍認為的塔利班僅僅是代表阿富汗主要民族普什圖人的色彩變淡，這個或者可能解釋塔利班為何能夠迅速控制全國。熟悉中亞以及阿富汗事務的俄羅斯媒體人特里弗洛夫剛剛是在 YouTube 頻道上的一段訪談節目當中就說，幾乎所有的阿富汗塔吉克邊界目前都是由塔吉克塔利班的控制，這些的塔吉克人、塔利班的很多成員都是曾經參加過90年代的塔吉克內戰，很多人更加是塔吉克現政團的政地，而和新疆相接壤的阿罕走廊現在則是全部由當地的維吾爾人組成的塔利班控制。特里弗洛夫說，在一些視頻當中公開露面的塔吉克塔利班裝備精良，這個和大量視頻當中所看到的穿著著長袍以及拖鞋、手拿著步槍的塔利班形象有巨大的差別。特里弗洛夫說，塔利班武裝最近控制和烏茲別克斯坦相接壤的北部地區的時候，很多揮舞著代表塔利班白旗的武裝人員過去都是遭到禁止和恐怖組織烏茲別克斯坦運動的成員，這些人都擁有豐富的作戰經驗，因此威脅亦都非常之大。1999年到2000年的時候，大約1000名的烏茲別克斯坦伊斯蘭運動的武裝人員曾經從阿富汗經過塔吉克入侵吉爾吉斯斯坦，逼近烏茲別克斯坦。該次的事件當時對中亞安全一度構成極大的威脅。特里弗洛夫認為，很多的烏茲別克人、塔吉克人、維吾爾人等效忠塔利班之後，這些人是否會服從塔利班高層的命令？塔利班高層怎樣控制和管理他們，因此就成為了很大的問題。 塔利班对中国、对俄罗斯所作的承诺，亦都就是令人产生巨大的疑问。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一方面塔利班和中国彼此示好，而与此同时，塔利班他是派维吾尔族塔利班控制了阿汗走廊，这个就令到中国和塔利班未来的关系打上了很大的问号。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谢连科认为，塔利班经常是讲大话，因此对克里姆林宫的很多承诺并不可信。但是塔利班控制了喀布尔之后，俄罗斯官方针对塔利班的语气变得是越来越友善。俄罗斯驻阿富汗大使日尔洛夫16号对很多的俄罗斯媒体表示，塔利班入城之后，俄罗斯大使馆和塔利班的首次接触印象很好，他甚至是声称亲美总统卡尼的相比，恐怖分子塔利班今日所控制的喀布尔显得是更加安全。他说他住所附近的小学校的女童仍然是上学，他能够听到学童的嬉戏声音。日尔洛夫说，俄罗斯在喀布尔的大使馆目前有100多人，他们并有明确地说明俄罗斯将会撤离外交官，但是仅仅是表示有些外交官任期已经结束，还有人是希望去休假。中亚国家同样亦都是没有关闭在喀布尔的大使馆。很多的中亚国家的外交部一日之前表示，在喀布尔的大使馆仍然在继续运转，并未有撤离计划。乌兹别克在阿富汗主要城市马扎里沙里夫的总领事馆亦都在正在工作，但是乌兹别克撤走了维护从自己边境到马扎里沙里夫郊外阿富汗唯一铁路的乌兹别克工人。70年代末，响达兰曾经亲眼目睹过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前塔新社的记者克鲁斯森在脸书上面说，普京当局现时讨好塔利班的举动令到他想起当年苏共当局在一开始的时候如何奉承当时极端反美的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但是后来伊朗和苏联的关系很快恶化，霍梅尼甚至将苏联和美国一样称为是魔鬼撒旦。在中国和塔吉克举行的联合反恐演习的同时，负责中亚方向的俄罗斯中部军区17号宣布，驻扎在塔吉克的俄罗斯第201步兵师的大约1000名士兵在当日开往两处演习场所开始演习的活动，演习将会持续一个月。由俄罗斯所主导的独联体集团是安全防务条约组织秘书长扎西在8月16号表示，这个组织已经开始准备未来几个月在塔吉克和阿富汗边界举行演习。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格罗津说，正是来自阿富汗的威胁令到集体安全防务的组织活动越来越积极。格罗津表示，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的活动包括演习、升级吉尔吉斯以及塔吉克军队的装备、采购武器、组织其他的一系列活动来提高三个中亚国家军队的战力。除了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以及哈萨克斯坦外，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的组织还包括了欧洲地区的白俄罗斯以及阿美尼亚。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因为不希望俄罗斯在当地影响扩大，因此一直是未有加入这个组织。但是俄罗斯和土库曼以及乌兹别克在安全领域都分别签署有双边的协议。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8月初访问乌兹别克斯坦的时候表示，俄罗斯将会向中亚国家更多地提供武器装备、其他的军用资源以及军人训练等方面的援助。他说阿富汗局势正在是对中亚地区构成威胁。俄罗斯刚刚和中国在宁夏，俄罗斯在8月初同样和几个中亚国家在乌兹别克以及阿富汗和塔吉克和阿富汗边界举行了军演。在同中亚国家的演习当中，俄罗斯甚至出动了多架的热火式战略轰炸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學者認為，俄羅斯在包括南中國海的主權爭端在內的中國與第三國的糾紛中支持北京，來到對抗美國在亞洲的影響力。據美國之音記者詹靈斯發自台北的報導，俄羅斯的軍事力量位居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俄羅斯有時同中國舉行軍事演習，至今至少公開了舉行四次。俄羅斯並向中國銷售武器，同中國一起去批評西方。夏威夷井上健亞太安全研究中心教授吳庸話：俄羅斯政府官員正喺度試圖提高中國對南中國海有爭議嘅主權聲索，同時並不公開反對或者支持其他五個與中國存在主權爭議嘅亞洲政府。佢話：中國、俄羅斯需要彼此嚟到向美國呢一個兩個國家嘅前冷戰嘅敵人顯示，兩個國家邊一個亦都唔孤單。美國海軍艦船定期巡航南中國海，對北京進行控制。至少其他八個西方盟國亦都喺七月底之後表示計劃派出海軍艦船進入資源豐富嘅南中國海，嚟到支持呢度嘅國際開放，唔俾呢一度受到中國嘅控制。吳庸話：呢個基本上更加係事關對美國全球力量嘅挑戰，而唔係中國喺南中國海嘅領土糾紛中支持中國。中國中央電視台的網站報導說，俄羅斯和中國過去五日以來在中國中部一個偏遠地區舉行了軍事演習，有10,000多軍人、飛機、火炮和裝甲車參加。三年前中俄軍隊在俄羅斯舉行了東方2018演習，中方派出了3200名軍人參加。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海洋安全研究員許瑞麟說，中國軍隊依然使用俄羅斯的裝備和技術。俄羅斯2015年同意向中國出售24架戰機和4套 S-400 地對空導彈系統，售價大約70億美元。他說他們實際分享一個指控的聯合援護的事實，就其實說明一些問題了。他們其實希望促進進一步的互相協作能力。中俄兩國三月份面臨西方壓力時，兩國外長發表聯合聲明譴責美國。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在記者會上說，美國的意圖有破壞性質，依賴冷戰時期的軍事政治聯盟。專家說中俄合作有局限性，南韓政治分析人士王偉軒說，中俄作為大國都不希望對方過於強大。他說俄羅斯和中國亦都擔心彼此的，他們不希望任何一方成為更加強大的國家。許瑞麟說，中俄過去的強而有力的關係是在1960年代兩國共產黨出現意識形態分裂和邊境衝突時就消退了，他們今日稱軍事演習是互動，不是任何的聯盟。俄羅斯與越南繼續維持重要的政治經濟關係，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說，俄羅斯2010年到2017年是東南亞最大的武器供應國，銷售總額達到66億美元。俄羅斯石油公司2013年代表越南在中國聲稱擁有主權的水域進行鑽探，引發中國的憤怒。吳庸說，俄羅斯在東南亞問題上主張中立。許瑞麟說，俄羅斯今日可能對越南說，如果面臨壓力的話，與中國的關係就僅僅是象徵性質的了。俄羅斯並沒有對南中海提出任何的主權聲索，中國與汶萊、馬來西亞、台灣、越南和菲律賓存在主權糾紛，中國在當地填島安裝軍事設施，並派出艦船進入敵對國家的專屬經濟區，讓其他主權爭議國家感到不安。許瑞麟說，中國希望俄羅斯避免穿行南中國海，俄羅斯冷戰時期在越南沿海擁有一個據點。他說聯合軍事演習可能是為了壓制來自附近中亞地區的任何威脅。印度觀察家研究基金會說，中國在蘇聯解體之後就尋求與中亞國家劃清邊界，促進新疆地區的和平。中國軍事官網8月5日說，上個禮拜的西部聯合2021演習打擊恐怖分子，方法是佔領高地和陣地，然後穿入敵人的中心。 瑞典安全发展研究所当时说，2018年的演习向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美国发出一个讯息，即是两国正在更加接近。王预测说，未来中俄军事演习将会向与中国存在纠纷的某一个第三个国家发出警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思发自台北的报道。专家对塔利班接管阿富汗可能对北韩产生乜嘢嘅影响持不同睇法。有啲人话喀布尔沦陷可能会鼓励北韩嘅核野心，其他人则话喀布尔沦陷可能会对平壤不利，因为从阿富汗撤军产生嘅复杂后果可能会增加吸引美国注意力嘅难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嘅综合报道。
北韓過去經常利用重大危機來煽動反美言論，要求撤軍就是不斷提出的話題。塔利班從省城進攻到喀布爾之後，北韓再次對美國在南韓的駐軍表示反對，美韓同時舉行年度聯合軍事演習。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的胞妹金宇正8月10日說，半島要想實現和平，美國就必須要撤出部署在南韓的侵略部隊以及戰爭機器。北韓2018年放棄了這個的要求，採取微力攻勢。華盛頓智庫國家利益中心北韓研究資深主任卡齊阿尼斯表示，美國撤軍以及隨後的阿富汗的淪陷，可能會令到北韓更加有膽量指導他們的宣傳努力。他說美國因為該國亦都離開了南韓。他並且表示，北韓明顯不希望對美國取得某種戰爭的勝利，但是明顯希望如果堅持下去，美國最終會接受北韓的核武器國家地位，甚至是至少是給予非正式的接受。具有同北韓談判豐富經驗的前國務院官員李維亞說，北韓加緊努力削弱美韓聯盟。他警告北韓不要應該是錯誤判斷阿富汗的局勢。李維亞說，北韓人會明智地不去就他們看到的情況得出錯誤的結論，因為美國依然非常強大，非常有力量，非常之有能力。北韓人應該不讓這些去大家最近所看到的不幸事件去給予他們的提供錯誤的訊息。李維亞表示，北韓對美關係有兩個重要目標。他說北韓人一直希望看到美國從朝鮮半島撤軍。他說北韓的目標是破壞聯盟，令到它結束，這個多年以來都未有改變。大家近年來所看到北韓人更加積極地試圖實現這個的目標。美国海军分析中心敌对分析项目主任高斯说，阿富汗最近的发展可能会加强北韩瓦解美韩联盟的努力。高斯说，北韩可能认为美国现时受伤可能会让北韩更加容易施加压力，在美韩之间挑拨离间。高斯认为北韩将会更加难让拜登政府解除制裁。北韓在特朗普政府以後就希望解除制裁，現時華盛頓必須要處理阿富汗的後果。告示說，這個會對拜登政府和北韓接觸並且討論制裁的意願產生什麼的影響。他是認為現時比阿富汗陷落之前可能是弱得多。2011年到2013年擔任駐韓美軍司令的十萬退役上將說，阿富汗局勢說明美國準備防範北韓侵略的重要性。十萬表示，他是對南韓軍隊有信心，非常之有信心。他在當地花了將近三年時間同他們共同訓練。他還表出，現時情況完全不同，但是他認為大家的敵人看到此類的事件，亦即是說喀布爾的陷落發生，膽子就更加大。喀布爾突然淪陷，令到有些首爾居民感到擔憂，因此展開國家安全的辯論。金玉曼星期二對美國之音韓語組表示，他很心喀布爾的混亂會在南韓重演。他說美軍撤離之後，喀布爾是很快控制了主要的地區，這個可能很容易在南韓上面發生。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華盛頓報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787年5月，美国早期领袖在费城开会，他们原本计划对确定美国13个州松散体制的邦联条例进行修正，但是最后编撰了一部全新的宪法，这份政治文件创立美国的政府体系，承认公民享有的权利，至今依旧是美国的根本大法。但是制宪大会的进展并非一帆风顺，会议一开始，与会代表就一致同意大会有权改变已经做出的决定，因此提案并不是讨论后投票表决就算完事，任何代表都可以要求对任何议题进行重新讨论。这样一来，很多被否决的议题几日甚至几星期后又会提上日程，代表就此不厌其烦的辩论。如果以流水账的方式讲述费城制宪大会的始末，恐怕会令人十分费解，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围绕主要议题展开。除了可以改变决定之外，大会代表还通过了一项保密规则，他们在议会大楼外面安排站岗的卫兵，报社记者一律不准旁听，会议代表亦不得公开讨论会议的内容。保密规则引起人对大会的各种猜测，特别在欧洲，大多数欧洲人都相信这次大会是要讨论在美国设立皇权。欧洲人认为共和体制只是适合于瑞士这种小的国家，在美国这么幅员辽阔的国家是行不通的。不少人开始猜测哪一位欧洲王子将出任美国国王，有人觉得肯定是普鲁士的亨利王子，另外一些人更看好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第二仔弗雷德里克奥古斯塔斯王子。在新闻封锁的情况下，就连很多美国人亦都对这些讲法将信将疑。制宪大会召开时，托马斯杰斐逊担任美国驻法国代表，他听说会议采取保密措施之后非常气愤，因为他坚信言论和新闻应该自由。直到四十几年后，詹姆斯麦迪逊才解释了大会采取保密规则的原因，他说如果大会对外公开的话，任何大会代表都不会改变自己的主张，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公开承认自己原来是错的。麦迪逊说如果制宪大会没有保密，肯定会一败涂地。大会另外一项有助于代表畅所欲言的规则是全体委员会的辩论方式，虽然听起来有点好笑，但是这种方式直到今日依然有效。根据这个方式，大家可以就提案展开讨论，进行投票表决，并随时改变立场。只要是处于委员会阶段，他们的投票就不会进入永久性记录。为了使费城会议成为全体委员会，与会代表推选来自马萨诸塞的法官纳萨尼尔·戈勒姆担任委员会主席。每日早上十点，大会代表聚集在一起，宣布大会是全体委员会。乔治·华盛顿起身离开大会主席的座位，被委员会主席纳萨尼尔·戈勒姆坐低。下午四点钟，全体委员会又宣布为费城会议。纳萨尼尔·戈勒姆将位置让给乔治·华盛顿，然后由华盛顿宣布会议第日早上继续。这个是每日都要走的过程。5月29日，会议代表听取了维吉尼亚的詹姆斯·杰斐逊等代表提出的政府计划。当时年仅33岁的维吉尼亚州州长埃德蒙·伦道夫介绍了这项计划。他一上来先对美国现行的邦联条例大加赞赏，称编撰这个条例的人明智伟大。不过他又补充说，邦联条例是为战争期间的13个州写的，如今美国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因此需要在邦联条例的基础上进行补充，需要有一份永久性文件。我 埃德蒙伦道夫州长讲到美国十三州的现状。他讲的一切其实与会代表都知道，就是美国很多地方的政府都已经难以为继。埃德蒙伦道夫指出，维吉尼亚代表在计划中提出十五点主张，绝对没有将这些主张强加给费城大会的意思，希望代表能够深入讨论，各抒己见。虽然其他州的代表亦提出各自的计划，但是从一开始，维吉尼亚的计划就是最具影响力的。在跟着下来的三个月里面，代表对计划里面的条款逐项讨论，投票表决，有时还会再次讨论。维吉尼亚代表提出的计划成为费城制宪大会讨论的基础，并最终成为美国宪法的基础。费城大会原本是要对邦联条例进行改进，使它更加有效，但是维吉尼亚代表提出的计划是要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央政府。与会代表从5月30号开始对这项计划展开辩论。埃德蒙伦道夫一上来就提出一项修正案，他指出计划要求建立各州联盟是行不通的。他认为美国的中央政府应该是一个国家政府，包括最高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埃德蒙伦道夫话音落后，会议厅里面一片寂静，很多代表都呆了，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对于大多数代表来讲，三权分立不成问题，因为当时很多州已经实行这种体制，但是要建立一个国家的享有最高权力的中央政府，这个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在跟着下来很长时间里面，与会代表围绕邦联、国家、最高这些词的定义展开激烈讨论。詹姆斯·麦迪逊和宾夕凡尼亚州州长雅格诺·莫里斯提出不同的解释。麦迪逊说，联邦政府针对州采取行动，而国家政府直接针对人民。莫里斯则认为，联邦政府只不过是根据各方诚意达成的协议，而国家政府拥有完整的运作系统和权力。南卡罗来纳的皮尔斯·巴特勒想知道为什么有必要建立一个国家政府。德拉亚的约翰·迪金森回答说，我们是一个国家，我们是一个由很多州组成的国家。莫里斯跟着讲到未来，他说今日在费城参加会议的代表的子子孙孙不会认为自己是宾夕凡尼亚、纽约或者北卡罗来纳的公民，他会将自己看成是美国公民。莫里斯说，我们这一代人会死去，我们的后代就是美国人。他表示各州一定要隶属于一个享有最高权力的国家政府，因为现在就建立一个最高政府比二十年后肯定会出现的独裁者强。与会代表最终通过建立国家政府的提案。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讲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帮彼得森教授睇细路仔，佢急住打电话俾 Larry 要佢求助。咁李华今日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噶，分别就系 pea and pool 以及 handful。
Hi Larry， 我系李华，你可唔可以话俾我知 pea and pool 系咩意思啊
？Sure， 李华 ，but first you have to tell me why you need to know what pea and pool mean。
我今日同彼得森教授睇细路仔，佢一直同我话。I need to pee and poo, 但是我又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I remember Professor Jones' little boy. His name is Scotty, right? What Scotty's trying to tell you by saying he needs to pee and poo, Li Hua, is that he needs to go to the bathroom.
原来 Scotty 是要去厕所。诶，你等阵，我即刻带他去吓。
It's no problem, Li Hua. Scotty's only 2 years old, and he may need some help going pee and poo.
好啦，原来 P 系细嘅 ，Poo 系大嘅意思。冇谂到我今日同个两岁嘅细路哥学咗个新词。
Scotty is a very good teacher, isn't he? I have to tell you, Li Hua, dealing with pee and poo is one of the reasons I don't want to have children.
就是因为小哥要 pee and poo, 你就不想要小哥啊? 等你有了自己的子女, 可能就不会嫌弃他们的 pee and poo。
That may be so, but I think I'll just settle for a dog instead.
养狗? 但是狗都要 pee and poo。
But a dog goes pee and poo outside. It seems a lot easier to deal with than changing diapers.
唉,就算不在屋里面, 你不一样要将狗的 poo 执得干干净净。
Then maybe I'll just have houseplants. They don't pee or poo. It sounds like Scotty might be playing with the toilet, Li Hua. Boy, little Scotty is a real handful, isn't he?
Scotty真係喺度玩廁所啊！ 不过他不是一只手就抱得起了,他已经两岁多了,我两只手抱他都要好用力。By
saying Scotty is a handful, I wasn't talking about his size. I meant that he was behaving in a way that is wild and hard to handle, and that he's keeping you very busy.
哦,你是说Scotty顽皮? 哎,你再等一会,我不让他玩了。Come on, Scotty, let's go watch some cartoons. 好了,好了。
So, has Scotty been a handful all day, Li Hua? It sounds like babysitting him has been a lot of work.
的確好攰㗎,不過兩歲的小哥可能都係handfuls. 佢哋啱啱學識行路,對乜都好奇,但係又唔知道邊啲啱,邊啲唔啱。
So you're saying you don't think Scotty is any more of a handful than any other two-year-old?
That's right, Larry. 我敢輸到,你小時候一定很頑皮的。Yeah,
my mom tells all sorts of stories about how I was a real handful when I was a little boy.
我可以想像你小時候多頑皮的樣子,你又做過什麼精彩的事?
Well, my mom tells me that once I got out a box of crayons, and I drew a rainbow on the wall of our kitchen. Then there was the time I brought a frog with me into bed.
哇,你用蠟筆在廚房的牆上畫彩虹,還將青蛙帶上床? Oh, you really were a handful, Larry.
Okay, I've admitted I was a handful when I was a kid. Now, what about you, Li Hua?
我? 我媽媽說我小時候很乖的。I was never a handful.
I should have known. Hey, what is that little handful doing now?
Scotty 拿着厕所里面的纸巾,在厅里面周围走,现在整地都是纸巾,我要马上要执干净,不跟你讲电话了。Well,
Li Hua, you better go and deal with Scotty. What a handful. I'll talk to you later.
各位听众,今天你说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就是pee and poo,是指小孩去厕所,而另一个就是handful,是指小孩很白厌。 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明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